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吗？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孩子吗？你喜欢什么动物呢？是喜欢长得漂亮的动物呢，还是喜欢性情温和的动物呀？英子小朋友说，他最喜欢海底那些特别好看的鱼啦，因为那些鱼的颜色真是漂亮极啦。吴天浩小朋友告诉我说，他最喜欢大象，因为大象有一条好长好长的鼻子。刘迪娜小朋友说，他最喜欢大狗熊，因为大狗熊有劲儿。嗯，看来呀，这几位小朋友喜欢的动物都非常有特点。那么你知道春天姐姐喜欢什么动物吗？告诉你吧，春天姐姐呀，差不多什么动物都喜欢，不管是长得漂亮的动物还是长得丑的动物，春天姐姐都很喜欢。因为我知道动物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它们跟咱们人类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住在同一个家园里，所以呀，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保护动物。小朋友，你同意我的意见吗？好了，小朋友，下面呀，咱们又该接着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声八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策划肖正生，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苑生演播。
凤凰日记全部吧，全部吧，
只有三匹金毛，
金毛
叱咤风云成名号。
咱们听到飞虎国的第三路大军在虎明星的指挥下从南面向金丝猴国前进，为了保存实力，虎明星下令绕开金丝猴国的哨卡，不跟金丝猴国的军队发生战斗。
现在不与敌军正面交锋，主要是为了保存实力，待时机成熟时再与敌军决战，去创造一战惊世的局面。
为此，他把部队带进了世界有名的风景区九仙山。这九仙山约有百里宽长，九仙山的瀑布也十分奇特，每座仙峰上各有九道瀑布，从山顶飞流直下，常年不息。这里还有一个九仙泉，九仙泉的对面有座绿龟山，绿龟山两侧各有一道禁岭，左边叫青芒岭，右边叫绿芒岭。虎明勋的大军自进入九仙山之后，一边操练，一边玩乐，一边在密切关注着各方面的情报。有一路二路的，有金丝猴国的，也有国内各派势力方面的。这诡计多端的总参谋长想从这众多的情报中去窥测各方的动静， 捕捉良机，然后再出动大军。虎天翼在急切地等待着二路大军的到来。他心中明白，在这三路大军中，唯有虎明九是绝对听他的。至于那个虎明心嘛，向来也没把他这个总司令放在眼里。就说这次出兵吧，他通过密探已经获悉，虎明心的大军根本就没沾金丝猴国的边儿，至今还躲在九仙山中。谁知这个狡猾透顶的虎明心心中到底打的是什么鬼算盘？虎天翼确实又气又恼，心中真是烦躁极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位情报员又给他打来了电话。
总司令吗？我是小花虎。
哦，有什么新情况吗？
二路大军情况不妙。
怎么了？
他们中了敌人的圈套。
哦，那现在情况如何？
全部死了。
那总指挥虎明九呢？
也被炸死了。
啊，这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将虎天翼震得头晕目眩，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九龙山中的总指挥所内，总司令侯定国和军师金猫正在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啊，军师啊，您盯着这张军事地图足有一个小时了。
正在这时，侯飞给侯定国打来了电话。
总司令吗？黑虎国的国王已经死了。
真的吗？
对，是真的。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等你回来，我给你庆功，谢谢。
侯定国放下了电话，对金猫高兴地说：
军师啊，我们的突击队成功了。
那这么说，黑虎王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对，看来我们的作战计划需要重新修订了。敌军很快就要撤退了。敌军撤退必经天湖山，据说这天湖山是座悬湖，对吗？对，这天湖山的确十分奇特，就像一个巨大的高脚酒杯，山顶上有座湖泊，山腰间呢有条露天的山洞，可供过往行人通过。这山洞百米之外便是世界有名的大峡谷，深800米，宽至少有1000米。那除了这条露天的山洞以外，别的地方还有通道吗？啊，没有了，这是通往天湖山的唯一要道。这道有多长？大约有50公里。好，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通知侯聪，让他利用这个地点多动动脑筋，摆上一盘险棋，你看好吗？
好，那我现在就去通知他。
虎大牙急匆匆地来到了司令部，见虎天翼独自一个人躺在睡椅上，他就低声地叫着：
总司令，总司令。
有事吗？
有点事。
那你就快说。
今天敌军纷纷在谣传我们的国王被人刺杀了，有的战士问我是不是真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特来向您报告。
这是不是敌军在故意造谣，动摇我们的军心呢？
也有这种可能。不过万一此事是真的，那您还待在这里后果好吗？
虎天翼没有吭声，心中却在暗暗地盘算，自己虽说是个手握兵权的总司令，可如今能掌握的兵力还不足50000，单靠这些兵力想攻占九龙山恐怕可能性不大。如果说国王真的死了，那么谁能继承这个王位呢？他这个总司令的位置还能保住吗？ 想到这儿，虎大牙有点着急了，他打断了虎天翼的沉思。
哎呀，总司令，我建议您尽快的给国王打个电话，问问这消息是真是假。
你不是说国王已经遇刺了吗？此事要是真的，他还能给我回电话吗？
哎，国家情报部长不是您的妹夫吗？他肯定知道内幕真相啊。
对呀，哎呀，对对对，这消息简直把我的脑袋都搞晕了。好，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是妹夫吗？听说国王遇刺了，这到底是真是假呀？
是真的。
那国王伤得如何？
哎呀，当场身亡。
啊，那凶手是谁？
现在还不清楚。
谁来继承王位啊？
现在还未最后确定，可昨晚虎明心已率大军回到首都。哎呀，您什么时候可以到家呀？
我很快就会到家的。
放下了电话，虎天翼此刻的眼睛更红了，胸中好比沸腾的水壶。他在屋内不停地踱着步，足足过了三分钟，他才停住了脚，对虎大牙命令说：
从你手下选一个团长，水皮胆大气壮的战士在此守卫，其余将士随我撤退，时间定在今夜十二时，撤退后的大军仍由你当先锋。是。
深夜十二时，虎天翼率领着四万将士偷偷地离开了天门山，沿着巨蟒沟疾驰而去。凌晨二时，他们进入天湖山腰间的那条露天的山洞。直到此时，虎天翼的心中方才平静下来，因为他知道过了天湖山，再翻过两道峻岭，便到了黑虎国了。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小时，虎天翼接到了虎大牙的电话。
报告总司令，我们前锋部队已经到达天湖山的边缘了。
啊，很好，我们的后卫部队也全部进入这座山洞了，
可是我们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什么？你说什么？
前面的大桥已被敌军给炸毁了。
那就赶快设法架桥啊。
哎呀，在这深更半夜的，公民手中又没有什么大器材，能架什么桥啊？
那就想办法架浮桥嘛。
原来桥下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大山谷，敌军不仅把桥给炸了，就连那桥墩也没有留下呀。那浮桥架在哪儿呢？
那山谷究竟有多宽？
估计宽有800来米。
那山谷有水吗？
有啊。
水有多深？
哎呀，在这深更黑夜里，怎么知道水有多深呢？
那我命令你现场去指挥，让全体工兵开动脑筋想想办法，务必在天亮前把浮桥给我搭好。
好了，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啦。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明天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